良友圣经学院民间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再次欢迎你收听这一连六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民间信仰特辑，今天是第四讲。今天呢，我们在这三十分钟要探讨的课题是民间信仰式的释经，或者说民间信仰式的解经与释经。传统上，在我国理解古代的经典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做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这两种方法呢，都影响到今天的信徒。我注六经呢，注释的注，我注六经是一种读入法，也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文字里面，读进经典里面。如果我们一般的信徒不接受查考圣经的训练，那么就很容易采用这种我注六经的读入法方式，把自己所想要的意思从圣经里面寻找出来。感觉上它的好处是读经津津有味，也感觉神的话语非常灵验，可是它有严重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要透过孙老师，我们的嘉宾讲员，和李崇恩老师的访谈讨论当中来查考，来分析这个问题。听众朋友都知道，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当中有四门基础科，其中有一科就叫解经与研经，解经与研经。换句话讲，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读完了整个本科的36个科目，将来你的侍奉也可能会走偏差，思想观念也会有偏差。解经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解经是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把握机会操练的。好了，以下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听孙老师和李老师怎样为我们分析讲解。
我曾经在一个聚会点听见那里的传道人把以赛亚书63:1-3讲成耶和华不准穿红衣服，所以他也不准信徒穿红衣服进聚会点。
江西某农村的信徒为避免触犯旧约的血的禁戒，除不准赤血以外，妇女有月经的也不准读经。
我们这片地区的教会十分混乱，先前和我们一块侍奉的教会现在提倡建立健康的教会，但不知道他们的方法是否正确。他们通过尼西米记的核查族谱，把那些软弱的、跟不上信息的，还有那些以前没有一块侍奉而后来统领一个信息的，都赶出教会。
我听说被立王教派的创始人吴氏，根据路加福音2:34-35，宣称自己是耶稣所封立的王，是耶稣在世，耶稣第二次复活，如今重临人间。耶稣既然已经死去，他作为被立王呢，就是唯一的真神，天堂的主宰。
辨识民间信仰特辑的第四讲现在开始了。除了李崇恩在这，还有我旁边的孙老师。老师好。
李老师好。
好，那孙老师参与了我们之前几课的这样的分享哈，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经验
啊，而且我相信我们所分享的也是蛮配合当前啊内地教会信徒的这方面特别的需要。
没错。
好，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一些个案的一些的分享啊，里头特别都强调到对圣经经文的一些的应用。当中当然我们听到的时候都知道是有很多的误用在里头哈，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种的误用啊？这个解释圣经方面的啊一些的问题又为什么会出现呢？今天我们也尝试哈，透过民间信仰的一些的影响来对应这个的话题。那我记得呢，跟孙老师之前分享也提到呢，这个经书方面呢，其实是在中国传统里头呢特别受尊重的这些文字啊，它的内容哈、啊，那对。解释传统的经书经学方面，我们又有没有一些的解释的这些的进路或者是方式，影响着今天基督徒看圣经的一个习惯呢？
是我们中国呢有着这种经典的丰富的宝藏，像四书五经啊，像是我们看到十三经注疏啊，所以呢对于这些经的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呢，就有两个进路，一个是六经注我，还有一个是我注六经。
解释一下可以吗？
就是好像是说，我们往往在读圣经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读入法和读出法，把我读到圣经里面，就是把我的意思读到在里面，那就是我注六经。也就是说，阐发微言大义是它具体的那种方法。微言大义的意思呢，就是微言。话是小的，意思可以很大，就看你能够理解到多宽多广多深，你可以完全把自己的意思发挥在这个这些经文里面。所以他最多用的是那个比附法，那比附法的意思就是说把经文里面的一些类似于有相关性的一些问题呢，把它放在一起，比如说把经文经句里面的一些事情呢比作自己，比作当事人自己，还要把另外呢这个事情和另外的一些事情呢拉在一起，这就微言大义的这个我注六经。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种传统呢，就是六经注我，也就是读出法，我的意思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个原文要说什么。
对对
啊，这个也是在中国传统里面有丰厚的这个根基的。那民间宗教呢最普遍的也差不多是全部的都基本上采取的是我注六经的方法，就是把我的意思要读进去。
那如果把人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呢，所以出来的那些解释呢就会千变万化，
是
也会无奇不有了。因为每个读者本身呢可能他要表达或者甚至乎啊，有时候是有意的，我利用了这些经文来成为自己的某些作为的一个的基础啊，
对
一些的承托。
所以我看民间宗教这种解释经文的这种方法呢，有点像后现代哈，以经验读者为中心的一种解释方法。作者什么意思并不重要，关键是读者他怎么
我感觉的历程，
我怎么理解。
有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呢，就是洪秀全了。
洪
秀全他对圣经的解释完全就是这种我注六经的方法，我要把我的意思阐发出来哈。因为他原来呢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有英国的代表团到了南京，发现呢这难道是基督教吗？所以就问了他们很多的问题。于是乎呢他意识到呢这个对圣经的解释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呢进行全然的按照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的去解释圣经。比如说他觉得这文艺当中适合他自己的地方，就说圣经在指他，在指他哈。比如说圣经当中有很多权字出现，他说那这一切都是指示的洪秀全指我来说的。所以他完全是持很灵活的态度，吸收改造随意而为，在对圣经的解释上面。最近呢我看到出版了一套这个太平天国的史料，里面其中有一本的就是太平天国的圣经，上面的批文全是洪秀全批的。那就是你就看得出来他就是多么的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思还发挥了。
当然呢我们知道这种随意的解经或者读入法呢其实啊不是找寻圣经真理的那个的方式。反而是利用了或者是误用了圣经道理的或者是神话语的一个的方法哈。所以今天很多的异端邪说他们好像都在圣经里头找到根据。
对。
但其实就是他们利用了这些句语 做自己的一种的辅助。
是，也就是说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呢，其实就等于是让经文为自己服务。
对对，
神的话并不是最高的标准，而是我怎么理解，我怎么去解释它，成为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权威标准哈，用自己的理解去左右经文的意思，这个其实误导性是很大的。
嗯，那如果我们说这个是传统的民间对经书经学的一种解释的方式和进入，那是否真的对今天中国教会带来了这样大的影响，就是很多教会或者基督徒仍然是采用了这种角度来看圣经的呢？
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有一种这样的现象，可能这种现象呢还比较的普遍。
嗯，
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并不多的去关心圣经神的话到底在讲什么，而是我感觉怎么样，我怎么理解，所以他可能会挑挑拣拣了对经文他对有些经文就很感兴趣，或者非常的有这个激情，对一些经文他就视而不见，或者根本就不会去读它。
嗯嗯，那如果要比较彻底的全面的改变这一种的我来读圣经把自己读进去的这种的做法，那教会今天应该用怎样的一些操练，或者怎样的鼓励弟兄姊妹建立一套其实能够发现神话与本意的一种的方式呢？
其实我看这个就是说，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让对圣经的如何正确的理解的一种原则呢得到教导。那首先我认为传道人应该好好的去学习这样的原则，规范自己对圣经的解释，在讲道当中呢用这种规范来和弟兄姊妹分解真意，而不是用自己的意思去，圣经就成了一个开场白，用自己的意思去发挥。
嗯，
那如果你每周的这种讲道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弟兄姊妹也会效法，也会学习你这种方式哈，去这样的去读圣经。所以这个可能应该是从教会的传道人首先要做起。
嗯，那我知道呢知道呢孙老师目前呢也在这个进修神学的过程当中啊，那你会不会特意的在这个释经啊解经方面也希望自己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这样被培育，以致也可以帮助教会帮助信徒？
是，诚心所愿，正是如此。
但你发觉哈，目前来说内地的弟兄姊妹他们解释圣经，如果要有几个先决的重点或者先决的程序他们要先学会的话，你觉得这前面几个最优先要学会的读经的态度解经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呢，你真的是要把圣经的话语呢是相信是神的话，有一种敬畏的心呢，不是随你意思去任意拆解的，也不是随意意思任意附会发挥的，这是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哈。另外呢，就是种祷告的操练，一定是在祷告当中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那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有一些原则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上文下理啊，比如说以经解经啊，比如说我们对圣经的这个当时写作的背景的了解呀、对于圣经文体，它这是记叙文呢，还是诗歌体啊，还是预言书啊，等等的这些的了解，所以这就有更多的让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面，以及在学习上面下功夫。
好，那我希望呢，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都特别留意，因为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透过一些查经的练习呢，帮助听众朋友也建立一种呢，就是看上下文的不会断章取义的这种的习惯呢。另外，以经解经，或者甚至乎我们也强调，圣经是一个整体的信息。所以如果你在当中找到一两句你解释之后跟这个整体的信息是违背的不符的时候，一定是你的解释出了问题，
没错，
而不是特别圣经这两节呢就可以抽空出来成为了另一种的教义啊，或者是指导哈。
是，
那刚才呢我们听的几个的个案例子当中呢，都谈到呢有关解经方面的事情的，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孙老师你刚才听了或者留意了之后呢，发觉其中的解释方面出了什么毛病，以致呢产生了一些有问题的现象。
比如说刚才有一个个案，就是说这个旧约当中呢那个以色列人被要求不能吃血。
嗯嗯，对。
新约呢也有这种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新约教会呢也是要 不能吃勒死那个动物和血，那就再往前进一步就是发挥了。比如说这个所谓中国的民间信仰里面的血光之灾呀，对于这个妇女月经的这种禁忌啊，因为中国的民间宗教专门有血狐宝忏，它是专门为这个妇女做的法事，因为他们相信呢，妇女的月经和产，就是生产带来的这个血呀、血水啊，是禁忌，是可怕的。而他们死了以后呢，妇女是要堕入血狐的，这个湖水啊，一个大湖里面完全都是这种血水，你要把它喝干了才能够得到超脱，所以很可怕。为了怎么能解脱呢？就给他做法事，读这个血狐宝忏，他才能从血狐当中超脱。其实这个是本身中国民间宗教对妇女的一个歧视和对妇女的这个正常生理现象的一个迷信的一种解释。那么这个都可以带到这个信仰当中来。你看我有一个例证呢，就是说妇女经期都不能够去读经的。这个是明显的，
对，
是一个过度诠释，就是解释的过分了。
对对，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发觉有关月经的一些洁净礼呢，就旧约的一些律法上
是
有洁净方面这些礼仪的规范，但如果你说呢，妇女有月经不准读经的，那这句话完全在圣经里头根本就完全
没有根据
找到。
对，
那如果找不到，那怎样建立这一种的要求呢？那就是人说了算，
是
啊，不是圣经的这样的教导。
而我们看到这种人说了算呢，他的这个背景一定是和他原来那眼镜有关系的。
哦，对，就是他所有的传统啊，那个血的一种的禁忌的观念，结果把这个观念呢带进了教会。
是，
而另外呢，有关这个以赛亚书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个案63章1到3节呢，我自己这样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反而这一段呢说的这个穿红衣服的，反而应该是，如果哈我的理解没有错误呢，其实是神自己。啊，他呢这个衣服沾了这个血，因为呢他要攻击铲除他的仇敌啊。但为什么反而出现了讲成了耶和华不准这个穿红的衣服的，也不准信徒穿红衣服进聚会点呢，就有过多的这个引申，甚至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对这三节经文的理解本身已经相反了。相反了之后呢，就更进一步说成了穿红的衣服呢不能进聚会点。
对啊，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不能够理解的部分，我们的解释可能就受我们以前的一些背景的影响。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开始有一位弟兄信主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个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那他怎么解释呢？他刚刚信主，他向别人说哈利路亚，那别人就问他哈利路亚什么意思，他就回去祷告了，但是祷告神也没有告诉他什么意思，没办法，他说那你不告诉我，就只能按照我的理解去解释了，
自己去创作了。
你猜他第二天对那些人讲什么？
很难猜啊。
对，他说哈利和路亚就是神手中身边的两员大将，一个就叫哈利，一个就叫做路亚，所以一说哈利路亚很有能力哈，病也好了，魔鬼邪灵也跑了。
对，
所以他就理解，你看他这个理解完全是按照中国封神榜里面的这种两员这个神将
哈二将
哈二将去理解哈利和路亚的。
嗯，
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圣经根据。那他这种理解是从何而来呢？明显是从和原来对于封神演义的这种记忆啊，这种背景来的。所以我们理解这种圣经呢，就会出现这样的偏差
啊。所以反而譬如哈利路亚这个是涉及你到这个圣经原文的理解，有时候的确我们可能受文化水平的一些限制，不知道哎，原来这是一个音译的译音的这样一个词汇，它有本身的意义。那这个时候可能呢，弟兄姊妹就要承认自己的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
是
我宁可去继续的问，或者是发掘，或者是找一些资料，还没有找到之前呢，我就承认我真的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对，
不要胡乱的解了之后呢，带来更多的误导。
没错。
那关于呢这个我们今天呢内地教会要去从解经方面更多的是寻回明白神的意思，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的话，那孙老师还有什么地方觉得需要特别的提醒一下的？
我想我们可能是需要了解我们到底受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圣经呢从来自于神的话。那 是有相当的这个难度需要我们去努力的，而不是说我们可以很简单轻易的就可以解释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应该有一种慎重的态度，就是从心态上来讲有一个敬畏的心。尽管呢圣经是写的给我们上帝用人的话语啊来告诉启示他自己，但是毕竟呢，第一，圣经启示的这位神是那样伟大的一位神，我们用人的话语去讲述他的时候呢就已经受到局限了，所以很多的难明的是在所难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毕竟是以前是用希腊文写的新约，希伯来文写的旧约，又是2000年甚至更远古的那个地区文化来作为他的背景的，所以对我们今天中国人来讲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可能是很陌生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和无知，然后才能去努力的去研读，去祷告，去接近神的话。
不过说到这一点呢，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接触到内地听众，他有一个限制或者困难，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他说呢，我读经，我看圣经看不明白。那我想这是个很老实的这样的反省哈。但问题是，当他们觉得自己有各种不同的限制，读经的时候有困难，他就会很羡慕或者很欣赏，哇，某某传道人他可以把圣经解释成很多的很新鲜，很甚至乎很新奇的意念，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怀疑，就只能够他这样解的时候就信任他，大概是这样吧。那我想这也是当前我们弟兄姊妹某些的限制，他自己读不明读不通的时候，
是
就唯有依靠就是别人的解释。但问题是有时候解释圣经的人呢，他们本身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太随意了，太自我了，太把自己的意思或者他们勉强找一个意思让自己好像能够解圣经，但却带来呢其他弟兄姊妹信徒的一些不好的影响。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孙老师特别对于内地教会有比较多的认识的时候，那这一种的处境要怎样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的改善？
所以我是希望呢，国内的同工们，尤其是话语教导这种执事的同工们呢，好好的找机会呢，去学习进修装备。因为我认为呢，服侍神的话语啊，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想，我们如果做一个工人，我们要学一些技术；我们要做司机，我们要学习驾驶。其实他都要学习才能够做到。更何况神的话，我们作为人应该谦卑下来，知道自己不可能随意的就能上手。你一个是一般的工作尚且要操练纯熟才能够做得好，那作为神话语的执事或者神话语的管家，就更要在这个方面去努力。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很多的国内的同工们呢，要有这种学习的心哈，不是说做了传道人我这一辈子就不用再装备了那就一直可以教导下去，所以要利用各种的机会哈去装备，求神给我们开路呢，给我们这些机会。我觉得呢，像良友电台它有这个很多的教导的节目圣经的课程，我真的是鼓励，如果没有机会脱产就是离开全时间去学的教牧同工呢，一定要透过这种广播业余的时间，也要好好的去操练去装备。
对呀，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任重道远的，是我们同工同道呢，真的好好要去预备装备的这样一个服侍啊。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提出圣经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了其实他们是有自己的一种思想，听了觉得有问题不太对劲儿的时候他会提出。那其实会提出会觉得有问题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省察的一个过程。
是，那另一方面也说明呢，可能这是已经相当不对劲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他可以听得出来。但有一些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得顺耳的，我们觉得觉得很解释的妙的，不见得对。
嗯，
所以我们这个方面的分辨也真的是要好好的下功夫才对。
好，我们一同努力哈，去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哈，让真理呢得以显明。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就到这，再次鼓励弟兄姊妹，就着这个课程呢，你可以提出问题，跟进讨论，让我们呢能够学到更多。谢谢孙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李老师。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一连六讲的良友圣经学院民间信仰特辑的第四讲。听了我们的嘉宾讲员孙博士、孙老师跟李老师的讨论以后，我们都要特别小心民间信仰对今天信徒的影响，尤其是关于民间信仰那种的解经跟释经的方式。因此我们再次被提醒啊，正确解经与研经的原则，或者是正确解经和研究圣经的操练，是咱们一生都要关注的。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讲到神圣经的启示的时候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而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多半都知道，良友圣经学院的经训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节经文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要做无愧的工人，但是工作呢是分解真理的道，而且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真理的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今天这堂课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真理的道。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灵，能够分辨圣经经文的本意。正像我们在课堂里面所听到的老师所说的，除去我住六经这样的毛病，而是我们能够学习六经住我这样的精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观念去读圣经、去解释圣经，而是谦卑的学习的态度来看圣经作者的本意是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能够有勤劳学习神话语的心，有渴慕真理的心，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如果我们遇到难处，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有克服艰难的那种勇气和由天而来的毅力，恒久的追求倚靠你，因为你自己也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为着每一位侍奉你的弟兄姊妹，跟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听众朋友祷告，求助你大大的使用我们，脱离迷信，能够宣扬圣经的真道。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福音就是好消息，传给街坊和邻里，传说耶稣的事迹，信儿的就有福。大家都来传福音。 传给朋友。